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这期节目呢，聊一聊我一个青少年时期的偶像啊，张学友。本来呢，我不太想聊这个话题啊，但是呢，从昨天今天，想了一想，有些话呢是憋在心里面，还是说出来吧啊。我知道大家这段时间都在关注美国大选啊，这期节目呢就当是一个插播吧。张学友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那是这几天呀。关于这个国内啊，河北这个疫情这一块不是非常严重吗？张学友他在鼓励河北人啊，这个初心呢是好的，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呀，他说中国的这一次抗疫啊、防疫啊的成就啊，是在全世界范围啊，那是有目共睹的。听了这一句话之后呢，我心里啊，总是想说了什么，我就感觉现在张学友现在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了，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啊？张学友他是香港人呐，香港从前年、去年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难道说张学友心里没有数吗？肯定知道啊，肯定心里有数啊。香港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香港了，东方之珠已经不再发光发热发亮了，香港的自由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死掉了。这都是谁造成的？而且像这一次全世界大流行病啊，这么一个新冠肺炎是从哪发出来的？是从哪个实验室里出来的？任何人心里都有数呀。作为一个艺人呢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呢，说话真的是要注意分寸呢。他说这么一句啊，中国的防疫啊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。既然防疫这么成功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感染？这么大力度的去隔离啊，还是阻止不了这个疫情的传播。张学友还说中国的防疫是世界上有目共睹的。要么张学友说这句话呢，只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正确的话，要么是背后有人在篡。或者说呢，他是真心的希望河北能够早日的挺过这一次疫情啊，但是呢，也要说一些政治正确的话，在我看来还不如不说呢。这句话说出来有一些舔的含义在里面，我就不太舒服了。说真的，我青少年时期真的是张学友的歌迷啊，我听张学友的歌听了七八年吧，就是每天都听，听了七八年。在我青少年时期听张学友的歌确实是非常的好听啊。但是真正到我成年以后啊，张学友的歌我真的是越听越少，几乎就不听了。为什么我后来不听张学友的歌了呢？因为张学友的歌呀，95%吧，全部都是唱的情歌呀。说的难听一点，那就是靡靡之音呐。那青少年时期，那是一个发情的年纪啊，很多歌曲听了之后，确实是让人思春的。啊，那一首《你最珍贵》啊，这首歌呢，我是非常喜欢。啊，分手总要在雨天。遥远的他，哎，我现在我去 KTV 里面，我还会点《遥远的他》这首歌。这首歌我是非常喜欢，《遥远的他》这首歌的旋律特别的好听啊。我进一步的去听了听日本的古村新司，但是听来听去都是一些情歌呀，都是一些爱来爱去啊。作为一个男人来说，男人成年以后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，要去闯社会，要去闯江湖，要去面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男人真的是需要在精神层面多去汲取一些力量。张学友的歌呀，他无法给我力量，真的。把张学友的歌所有的歌曲都翻过来，只有这么寥寥几首他可以给我力量歌。比方说生命的插曲跟岁月留情这两首歌呢，你去搜索那个交响乐版本的也是十分的动听，旋律非常的优美，这里面的歌词寓意呢也是非常的给别人感慨。除了这么寥寥几首能够给别人啊精神力量，其他的都没有，几乎都没有。那么与之相对应呢，再去听听其他人啊，到了27、28岁以后，就不再以这个人的歌声多么优美，嗓音多么浑厚，不会再就因为一个歌手的音色、音域、旋律优美与否，再决定自己是否会喜欢一个歌手，而是看这个人的歌是否会给我力量。27、28岁以后开始听谁的呀？罗大佑、李宗盛。啊，还有黄家驹，这些原创的歌手，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，真的不仅之前会给人力量，啊，现在能够给人力量，将来还会再给人力量。黄家驹的那一首《海阔天空》，你现在你再去听一听，你无论你何时何地，你再去听这一首歌，都会让人感觉作为一个男人，你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，你是要不断的往前走，不断的奋斗，为了自己的目标，你要锲而不舍的往前走，哪怕说你遇到了再多的挫折，你都要往前走。李宗盛的《山丘》，你一听啊，一个中年男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肯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要过各种各样的坎儿。说少年不听李宗盛，听懂已是不惑年啊。虽然说我现在也没有到不惑这个年纪啊，但是李宗盛的歌他会给我很多共鸣。 那你再听听罗大佑的歌，比方说有一首叫《亚细亚的孤儿》，这首歌的意蕴太深远了。这首歌它不仅在讲不同的故事啊，可以讲台湾的故事，可以讲缅甸的故事，而且它把东西方的文化差异，把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这种冲突也融化进歌词写进去了。这是罗大佑这一首《亚细亚的孤儿》，像罗大佑、李宗盛、黄家驹，我只是各选了一首代表作。其实有很多歌都是很值得一听的。那么还有很多音乐呢，是感觉自己越听越往回听了，哎，新歌越来越听不了了。还有比方罗文翻唱古村新司的那一首《号角》，那这首歌里面也是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大爱呀，《号角》这首歌。还有像黄沾的那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，哎呀，那真的是标准的东方古典音乐的那种旋律的优美呀。虽然说东方文化里面的这种啊武侠情节呀、啊、被徐晓东打得支离破碎，但是你要是从一个童话的角度你去听一听《沧海一声笑》，这也是非常的大气磅礴呀。这里有着属于男人的浪漫呢、啊，《沧海一声笑》。这只是说一些华语的歌，这些歌在精神层面真的是超越了张学友。你别看张学友他的销量这么高，唱的歌这么多，但是在精神层面他无法超越那些原创歌手。那么再把这个视野再放大，放到世界范围之内啊，那么我最喜欢听的谁啊，那就是皇后乐队啊。皇后乐队的歌一直给我力量的，包括我在欧洲这边会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节目啊，直到现在在各种各样的聚会场所别人还都会去放皇后乐队的歌。放别的音乐的时候周围的人啊没什么表情啊没什么反应，一放皇后乐队的歌，你看吧，整个广场的人啊都开始啊条件反射的开始哎舞起来了，开始动起来了。我特别清楚的记得有一年的三王节啊，连续放了三首皇后乐队的歌，哎呀，整个广场的人都扭动起来了，都舞动起来了。本来那一天很冷，但是听完这三首歌之后呢，感觉这个身体的血液流动的速度比往常要快一点，感觉到温暖，感觉到力量了。这是皇后乐队。还有很多欧美的乡村音乐我也是非常的喜欢，你比方说约翰丹佛的乡村音乐，一边听的时候呢，脑海中呢就有一幅画面啊，你听的是歌，他给你演绎的是一个故事，在你脑海中播放的是一部电影啊。还有加拿大的尼尔杨，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是那种啊 ，dance， 我听到 dance 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我仿佛我就回到了一个原始的充满活力的美国田园，我仿佛看到了美国的某一个村庄，在一个收获的季节啊，村民聚在一起围着篝火，在跳着舞，在唱着歌。我听这首歌，我脑海中我浮现的是这么一个场景啊。所以说听欧美的摇滚，听欧美的乡村音乐，听了这么多年，现在我反而我听到欧美的那些音乐，我感觉好像是听到了乡音一样啊。我说嘛，我是精神上的美国人啊，因为那些音乐它真的是给我前进的力量。甚至说我的青少年时期，如果说不听欧美的音乐，我现在我未必会在一个西方国家。扯这个音乐不知不觉又扯这么多啊。说了那么多，再对比我青少年时期的偶像啊，张学友，那时候也追星啊，哎，搞什么张学友歌友会啊，张学友2004年的国语版《雪狼湖》我也去看了，但是我感觉张学友的歌不会再给我力量了，我已经无法从他的歌里面去汲取营养了。张学友的歌声里，他几乎没有去表达过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张学友他唱过再多的歌，那都是流行音乐。他唱1000首歌，那都是流行音乐。过了这个时代，别人渐渐就淡忘了。但是黄家驹、罗大佑、李宗盛、皇后乐队、尼尔杨，他们写了一些经典的歌曲，哪怕说一首、两首、三首，依然会被传唱几十年。现在在传唱，将来还会被传唱。因为别人只要一听这些人的歌，他们就会怀念起这个时代。这是音乐的力量。张学友的歌呢，已经无法给我力量了。我承认啊。我曾经是张学友的歌迷啊，我对张学友的印象呢也不坏啊，到现在来说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张学友，毕竟谁都年轻过啊。只是张学友对于香港的问题啊，香港发生这些事情，作为一个歌手你起码来说你应该保持一个沉默吧，但是我现在发现他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了。国内现在确实是发生了新冠肺炎这种大流行病，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世界上出现这种大流行病，没有这个大流行病，川普现在已经在白宫已经把位子给坐稳了，所以说我真的是不希望这个大流行病再发生啊。任何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这个大流行病是怎么出来的，你这么一句啊，中国在防疫抗疫这一块做出的成绩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，太政治正确了，这个鸡汤呀真的是喝不下去啊。